这个了。所以在神的面前，神就最着重的就是我们一个人，你不是把你的这些身外之物献给神，乃是说你要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这个就难了，这个就是十字架。所以为什么在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是特别要提到出俗之物里面要提到饼的意思，要做饼，要提到十字架，就是因为十三章十四章以色列人背叛神，背叛神，他们不到迦南地区了，他们要背叛摩西亚伦，要自己领一个首领回埃及了。哎呀，这条路不能走了，不走了，不愿意跟谁走，神走了，我还是去爱埃及吧，埃及是代表世界，还是世界里去追求吧。哎呀，十字架背不了了，好，所以是有特别提出来，你们要用饼，粗俗的东西要用饼做成饼来献给神，就是你们不要忘记十字架，还要背十字架，好吧？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粗俗之物里面最好的要献给神。那么粗俗之物里面还有一点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请我们读利未记第二章，十一节，十一节读起，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效，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粗俗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好了，你看这里还有两个东西，一个叫酵，酵我们是知道人的罪来讲，对不对？蜜是做人的甜，就是人的肉体，人的好，这些东西不能够作为祭物献给神，因为所有的祭物都是圣洁的，所有的祭物都是圣洁的，所有的祭物都代表基督，只有基督才能献给神，不是月亮。但是酵和蜜是不能献的，如果有些东西你要献给神，只能做什么粗俗之物献给神，粗俗之物的供物，好不好？不能烧在坛上，不能做在饼里面，只能说粗俗之物。粗俗之物，那就是说，主啊，我认识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主啊，我认识我里面满了肉体的东西，我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是这个意思，把我自己献给你，啊，是这个意思，是代表把你献上去。不是代表祭里面的五种祭里面的祭物，好不好？你只能作为粗俗之物来献给神。就是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人讲，他们进到迦南地区，他们看见，哎呀，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蜜，蜂蜜，他取下来了，他说第一次的蜂蜜我要献给神，我自己不能吃，啊，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所以有一些粗俗之物，这些献给神以后不要经过火的，但是最后是给谁了？给祭司，好不好？就给祭司。那么刚刚我们读的利未记的十八章，
第三节不是讲那个酵跟蜜不能献给神？
酵跟蜜我们不能在祭坛上献给神，只能做粗俗之物，好不好？就是我的好
是做粗俗之物，
意思说这些东西只能作为粗俗之物啊，规定了不能献给神作为粗俗之物，但是最后这个粗俗之物规定不是献给神，不摆在祭坛上烧啊，不摆在祭坛上烧。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利未记第二章，那就是这些东西你不能作为馨香的活祭献给神，你只能作为活祭，罗马书十二章的活祭，主啊，我这个是有罪的人，我这个人是不完全的人， 我的思想不完全，感情不完全，意志也不完全，我都是满了我的自己。主，我怎么办呢？我要把我自己献给你。这个献给你就是做活祭了，好不好？那就要经过献给主的目的就是让神来破碎，好不好？
然后变成
心愿，对，然后变成心愿，变成神能够悦纳的，好不好？那就是这个。但是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今天是讲民数记十八章，就是讲这些东西是出处之物，最后都给了谁呢？给祭司了，好不好？好，那就是我们把我们过去学的利未记、民数记，我们都把它复习一下，好了，你就有一个概念了。祭司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我照着圣经把它念一遍，你也可以过了，但是你就不很清楚了哪些东西。好，现在我们读民数记十八章的十二节，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治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出处之物，我都赐给你。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给耶和华出属之物，也都要归于你。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就是不管男女都可以吃洁净人。
但是有点问题，不洁净的人呢？
不洁净人不能吃的。不洁净人要什么伺候呢？就要洁净了以后才能吃。
我知道他吃什么。
不洁净的人，不洁净人你就洁净了就吃嘛。比方说，什么叫不洁净的人？假如我今天挨着死亡的东西了。今天我就不接近，要到晚上，是不是记不记得？要到晚上，我要洗衣服。那现在我不能吃，晚上吃吗？好，你懂这个意思？就是我今天假如碰见了，
当他不接近的时候，吃些什么东西？
不接近也是一个短的时间，神的东西这些你不能吃了，你就献给神的不能吃。你是说祭司吧？还是说以色列人？
行，
我说是祭司吧。祭司如果你自己不洁净，那你一定要洁净了以后才能吃。你不洁净神的东西你不能吃，你就不要吃神的东西嘛。还有些东西不是献给神的，
所以都是奉献给。
他没有产物吧？他没有
其他的东西。但是以色列人的祭司他所吃的东西是在会幕里面吃的东西，和他在会幕以外吃的东西还不同啊，他有家属吗？
对，
男丁吃的就是生的东西，他有家属吗？对不对？那个是不同的，好不好？神都会顾念他们的。一个不洁净的人，你不是一天一长期的不洁净，你乃是说今天不洁净，你马上洗衣服你就洁净了，好不好？你知道以色列人献的这些东西，祭司他们得到以后，他们很多东西吃不完的，他还要把它储存起来。你说他火捆献的火捆，对不对？还有献的这些细面，很多东西他都把它
储存。这要洁净了才可以吃。
对，这些东西如果是以色列人献的供物里面，它是洁净的可以吃。假若我是一个祭司，我是祭司的后代，我在外面的树上我捡到了，我得到，因为那个地方以后要分给他们，有他们没有地，没有产业，但是他要给他们一块地来放他们的牛羊啊。这个我们在民数记以后你也知道，有事情他有啊，他的这个果子他可不可以吃啊？他可以吃啊，葡萄可不可以吃？他也可以吃啊，好不好？
那牛羊哪里来的？
来了啊，他的牛羊的话，以色列人献给神涌现的东西就有牛羊。
那洁净的才能吃。
那洁净的才能吃了嘛？我就说他要牧牛羊，你不洁净你就不要去吃。在那个树上的果子你可不可以吃呢？菜蔬你可不可以吃呢？你有地啊，他们有地的，那个地不是作为产业，是牧放牛羊的，好不好？这都有规定的。他们不是城市，那是周围。以后在《耶稣雅记》我们就要读到这方面了。好，第四四节，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都必归于你。还有很多涌现的，现在是什么是涌现呢？请我们读《利未记》二十七章。 利未记二十七章，这里就有涌现的了，二十八节。但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圣属，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输，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好了，这个永远献了，献给耶和华的永远献的，那就是归于谁啊？叫归祭司，涌现的。那么这里头有没有涌现的人啊？有啊。那你说人怎么归的祭司啊？那就我问你了，撒母耳献没献？那么献到以利面前去了，那就是涌现了，他永远好不好啊？他愿意献给他就涌现了。那么我们再说圣书有涌现的，那这当然有了。所以你说以色列人有没有另外人有没有圣书啊？他有啊，涌现的都给他了。好，他是归耶和华，甚至有的地他涌现了也可以归祭司了，好不好啊？这里就说到涌现的，
像变成祭司有财产的了
啊，
也不可以有财产，
不是，这个不叫财产了，不叫产业了，产业是按照十二个支派应当分的，他不是的，他是从以色列人献的里面得一点，那是很有限了，好不好？那是个人献，比方说我也有地，我想把这块地献给神，那是很小的一块，好，不是我这个支派来分地了，好不好？这个就是两个意义完全不同了。好，我想这是我们讲义的第三十六页的第二点，亚伦和他儿子在以色列一切分别为圣之物上永得的份，举祭、数祭、赎罪祭、赎愆祭。第三节的摇祭，第四节由衷新酒五谷中制好的粗俗的，第五节，第五点，以色列人中一切涌现的都给你。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祭祀是侍奉神，神就顾念他们，神不能让他们饿肚子。所以我们上次最后一次讲了，保罗就讲，那么他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以色列人中和外邦人中，从他们收养奉养身体的应该是应该的，对不对？这是应该的。但是保罗说我没有用过这个权利啊，这是非常可贵的，就是新约和旧约的不同啊，就在这一点。旧约是有祭司的制度，你必须祭司应该得的是什么东西？新约一个传道人啊，新约的一个传道人，他的眼睛是仰望神，是凭信心生活。好，现在我们要继续读十八章。十五节我们刚刚十四节我们说了涌现的，十五节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圣数，凡头生的都要归你，只是人头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接近圣数头生的也要赎出来。这个我们原来读过了，对不对？要赎出来，赎出来就用银子来买出来，好不好？那么这个银子就归谁呢？归祭司，好不好？银子就归祭司，你把它赎出来。那么这里它是规定了用银子五十克勒赎出来。银子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救赎的意思，银是代表救赎。五是代表人负责任的数字，五这个数字是代表人要负责任的数字。我们说过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昧，要自己要负责任。十七节，头生的牛和头生的绵羊和山羊都不可输啊，这个一定要金火献给神。十八节，他的肉必归你，像被摇的胸被举的右腿一样的归给你。 啊，那就是不进火的就可以给亚人了。十九节，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生活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做永远的筵约，永远的筵约。这里说的筵就是不废坏的意思，筵是永远不能坏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为什么能叫它再咸呢？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盐的味道，人家 一碰见你他就看到你跟别人不同。盐是消毒的，就是消毒的就是对付罪了，就是你这个基督徒没有罪啊，对于犯罪的事情好像我们就碰不见你啊，这是盐。所以这叫盐月。这一处的圣经你要稍微记一下，就是民数记十八章，就是专门解释盐的问题，找圣经就要找到这里来，专门解释盐。盐是不废坏的意思，不会失味的，不会变味道的，这是盐。那就代表神所立的这个约是永远的。好，二十节，耶和华对亚人说，你在以色列人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你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好，这是说的祭司，还没有说立为人啊，就是祭司是不可以有产业的。神就是他的产业。那么我们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他不要求在地上有多少的产业，他也不要求我在银行里要存有多少存款，因为全世界所有的银行加起来都没有神的钱多，都没有啊。啊，神要做一件事情容易得不得了啊，容易得不得了，只要是出乎神旨意的，神要在那里做。第二十一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这个为酬他们的劳，这个劳字在原文就是工作侍奉，就是 serve。 那意思就是说利未人在会幕里面侍奉，所以神就给他们有赏赐。赏赐什么东西呢？就是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是给了利未人，就是我们今天所施一奉献，以色列人中的出产的十分之一都是要给利未人的。请我们再读利未记的二十七章，利未记的二十七章，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第三十节，二十七章三十节，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果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要收过葡萄园，啊，收了一百公斤，其中有十公斤是耶和华的，他要分别出来。三十一节，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如果他说这十分之一要献给神啊，我不想献，可以啊，那就加上五分之一，那就多了。五分之一的意思，五这个数字就是你自己负责任的数字，最少的负责任的数字，你就要加上。 三十二节，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耶和华为圣。牛羊怎么样？那就让他数第十个，就拿一个出来。如果有一百只羊，就要拿十只羊出来；一百只牛，十只牛出来，就给神了，献给神了，是你自己去献。好了，那么这个十分之一献给神是给神了，给谁了？给利未人，不是给祭司啊，不是给祭司。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是给祭司，现在我们只读的第二十五节不是给祭司，我们再读二十五节。利未民数记，对不起，民数记十八章的二十五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小于利未人说，这是对利未人讲啊。”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取祭献给耶和华。以色列人中的十分之一是刚刚我们讲的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和二十一节，就是十分之一是给了谁啊？给了利未人了。以后利未人不是给祭司，利未人再从他们十分之一里面再拿十分之一出来就给祭司了，好吧，这个清楚了，两个十分之一。好，我们现在读二十二节，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爱敬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就是以色列人不能来侍奉神，到会幕爱敬会幕就是侍奉神。二十三节，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业，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他们在以色列中不可以有产业，就是利未人也不可以有产业，因为他们在会幕里面侍奉。所以看到这里来讲，一个侍奉神的人，不管你做什么侍奉，你不要有产业。二十四节，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以有产业。那么刚刚我们读的二十五节，就是要利未人，他们从以色列人中取得十分之一，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再取十分之一出来。这四分之一就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因为叫做举祭，所以最后要归谁啊？
祭司
嘛，举祭都是要归祭司。当然这个举祭不是把一个牛羊身上举一下，不是这个意思了，可能有的牛你也举不起来，可能要起重机了，好不好？所以你也举不起来，所以举祭的意思就献给神，而摇祭就是为着侍奉神。二十七节，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常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利未人没有田地，不可以种谷子，对不对？不可以种麦子，也没有利未人，他们也没有葡萄园，他不可以去榨酒，因为他们有产业嘛，对不对？好了，那么现在他们拿什么来献给神呢？就是拿以色列人给他们的十分之一里面，他们再拿十分之一出来，好不好？这十分之一就当他们种了田地了，当他们种了葡萄树了，当他们种了橄榄树了，当他们种了无花果树了，好不好？这是这十分之一。二十八节，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要的。好，那两个十分之一，如果我们拿这个来比配，我们现在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奉献的东西不是都给传道人的，不是的，只能你知道多少啊？只有十分之一嘛。举个举例来说，才能给他，对吧？ 好，所以这个就是举个例来，那只有十分之一。
上下部没有立位的。
啊，当然，我说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了，现在没有了，对不对？啊，不恰当的例子。而且我在一个讲义里面特别写到，今天在新月没有十级风险，好不好？今天在新月里面没有十级风险，啊，为什么没有十级风险呢？那么哥林多后书，啊，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章，对不起，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赠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你看到没有？你自己酌定嘛，没有规定十分之一十一风险在新约，应不应该风险？应该，但是你自己心里酌定风险多少，这个不要勉强，也不要装了。啊，那是信任。那
是信任，是全所有风险。
啊，
应该讲是整个风险。
哎，对对。所以在信任里面是整个的风险。那么我们读一点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八节，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第一节读起，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从第一节读起。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你看到没有？马其顿人很穷啊，那个时候受大的试炼了，他们还要捐，还要奉献。第三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照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在他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怎么样先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一个要奉献的人，你只是把钱财奉献给神，这个完全不够的。首先要把你自己要献给神，这就是对的。就说神啊，不止银行的钱是你的，连我这个人都是你的，那就好说了。那神要用多少，那就神用了。啊，我不能亏欠别人，我也不能亏欠神，因为连我这个人都是神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里头讲，我们没有什么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谁哪一个人死了，你带什么东西走？你再赚多少钱，房屋你带不走，田地你带不走，汽车你带不走，什么就都带不走，没有一样你可以带走啊！所以这一切，所以如果从传道书来讲，都是虚空的虚空，什么我们都不能带走啊！所以一切都是神，你要说神，如果神你祝福我，我就富足了，你给我多少我都满足了。保罗就说一说，保罗就讲有衣有食怎么样就到自足了啊，我们就够了。贪心不要想到发财，所以那些想要发财的人总是有很多的愁苦把自己折透了。现在我们再读十八章，第三十节，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你们从其中将自豪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尝上的粮，犹如酒榨的酒。这里特别提出来是要把什么自豪的举献给神。你千万利未人不要想到我这个是给谁啊，以后我献给都是祭司拿走了，算了，我拿一点不大好的献给他算了，因为祭司要分了哈，这个不行，你都把自豪的献给神，你是献给神啊，神然后再把这个再赐给祭司，对吧？所以你总要把最好的， 意思你献十分之一要献最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新业里面我们的奉献是你自己酌定，你献的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做就好了，谁也接受了，但是你不要把不好的献给神，你应该把你好的献给神。31节，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随处可以吃，这原是你们的赏赐，是诚实，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你们从其中将自豪的举起，就不知因这五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好，请我们注意25节是神对摩西说的话，然后要摩西来告诉利未人，不是对亚伦说的话。那么以色列人要有十分之一给祭给献给神，献给神，神就把这十分之一给了利未人，利未人又把他们的十分之一拿出来作为举祭献给神，这个就构成祭司，而且一定要献好的。如果不献好的，你怎么知道呢？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好不好？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在那里说：“我父，你父在暗中查看。”人的心人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我的心，我们也不知道别人的心，但是神总知道。你人都把你最好的献给神，神一定祝福你，对不对？因为他是神，好不好？所以这里呢，就是今天我们就说到18章，以色列人中他们出现了可拉党的背叛，死了很多的人，大面积的死亡，大幅度的死亡。可拉党陷入这一场，可拉党他自己就是被地开口，活活的下了阴间，250个人献燔火的也都烧死了，最后瘟疫杀了14700人。在这种情况下，在以色列人中间突然死了这么多的人，因为他们背叛神，所以在以色列人中间就会有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都会要死，我们都要死，你看一个个都死了，他们也知道他们有肉体，他们要死。但是神在这里告诉，记住18章就告诉利未人，你们还要侍奉神，你们侍奉神，你们的一切的需要由神供应你们。也告诉祭司，你们要侍奉神，一切是供应是神供应你们。但是有一点，你们不能够得罪神，你们要使他的圣所洁净，不能污秽他的圣所，不要再背叛神。所以18章主要是对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以色列中间侍奉神的人所说的话啊，要求应该怎么做，好吧？这是18章。好，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已经读过了民数记18章，今天我们读民数记19章。现在我把民数记19章读一部分。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他一直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浇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 皮肉血粪都要焚烧，即使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丢在烧牛的火中，即使必不接近，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接近，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人挑着除污的赎罪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命。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读过了五种的祭物，其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还有燔祭。那么利未记第一章告诉我们，燔祭是可以赦罪的。赎罪祭当然是赦罪，赎愆祭也是赦罪。我们读的时候知道，赎罪祭是指说针对我们罪性讲的，赎愆祭是针对我们罪的行为来讲的。那么在利未记里面没有提到除污秽的水，没有提到。那么现在到民数记十九章，就来神给我以色列人启示，要做除污秽的水。那么这个是在利未记没有讲的。如果没有利未记，没有民数记十九章，我们只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是我们的赎愆祭。我们如果有任何的罪和罪行，我们的罪性乃是我们到主的面前，到主基督的面前去，因为那个赎罪祭和赎愆祭，那个牛那个羊是代表基督，我们知道这一个。但是到民数记十九章，这里有一个神的要求，成为一个律例了。这个律例就是要有除污秽的水，还要有这一个。那么这个除污秽的水，在民数记我们十九章的第九节最后一句话，这本是除罪的。你看这个除污秽水也可以除罪。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那么这个除污秽的水是什么意思。那么请看我们的讲义三十九页，我们下面第一，那里有一个题目，第一的第二节，一直没有残疾未曾负轭。未曾负轭的意思就是没有劳苦的意思。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以后，神就定规了，人必须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到吃的。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没有劳苦，人犯罪以后就有劳苦，所以负轭就是表示没有劳苦，表示没有罪的轭在他的身上。残疾，这个就是指着这个牛他的罪性，没有残疾是指着没有罪性，因为我们知道残疾是与生俱来的，带来的，这叫残疾。红颜色的意思是表示有罪，负罪。红色我们知道是指着罪讲的，或者指着流血讲的，那是罪，赎罪有关系。所以这个纯红是表示负罪。母牛是代表爱，母牛是代表爱。我们曾经说过，公牛是代表强壮，是代表强壮，代表力量。 母牛，母的是代表爱，所以这一只牛是代表基督，是代表基督。他没有负过撒旦的罪恶，他给撒旦是无关的。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一点，因为有一种说法说主耶稣的肉身是和撒旦有牵连，这个说法是错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那里，主耶稣讲，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那是主耶稣和撒旦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的牵连，但是他们为我们担罪，成为赎罪祭，他的救赎是成就到永远的，因为他是一个赎罪祭，不是他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担当了我们的罪，还不只是，而是他这个赎罪是成就到永远，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的救赎是永远的。那意思就是说，他的救赎是一直有功效的，他的血是一直是有功效的。那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我们注意，约翰一书是写给基督徒的，不是写给不信主的人的。所以基督徒现在我们有罪，我们不需要像以色列人每一次要牵一只牛牵一只羊去，但是基督的救赎是一直有功效的，只要我们有认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这个是在第七节告诉我们，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认罪。除了一个人不愿意认罪，那就没有办法，只要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神就是信实的公义的。所以这一个纯红的母牛，它有一个除污秽赦罪的这个功效，就是代表主耶稣的救赎是继续的有效，是成就到永远都是有效的，所以代表这个意思。为什么在民数记十九章专门在这里说到一个纯红的母牛，也说到除罪的问题，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西乃山，在路程中间就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出了很多的问题。比方他们在第民数记十一章，他们为了吃肉的问题，就带来了基伯罗哈塔娃的死亡，许多人死了。到十二章米利暗毁谤摩西，带来了麻风的误会。到十三章十四章，他们去窥探迦南地，回来有十个报恶信的探子，他们死在神的面前。马上我们就看见可拉党的背叛，250 那么在以色列人中间有大片的死亡，你看见出在他们中间了。本来他们没有到西奈山以前还没有死亡，现在死亡很多了。那么我们就看见死亡带来了污秽，污秽也带来了死亡，所以神一定要对付在他们中间的死亡。因此当我们读十八章的时候，神特别在十八章说到利未人和祭司亚伦的侍奉，一讲到他们的侍奉，因为他们的侍奉是直接跟会幕有关系，很容易带来死亡。所以在十八章里面好几次提到死亡的问题，要他们担当祭司的和利未人在会幕侍奉的那个职责。这也预表在教会的里面，今天在教会里面一个传道人，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姊妹的人，很容易把死亡带来，很容易把死亡带来，不是供应生命，而是带来死亡，带来死亡，带来误会，带来罪。所以你看见基督徒跟基督徒碰在一起，不是讲圣经，不是讲属灵的话，都是讲生活里头的东西，还有很多东西，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都是讲这一个。那么这是最普遍的，还有更多的啊，以后底下我们要提到死亡的东西在基督徒的中间出现。所以带领教会里面带领的人就一定要让弟兄姊妹看见，我们是盐，我们是光啊，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在人的面前光是要照在人的面前。以色列人他们有大片的死亡以后，神为了要免去他们的死亡，要拯救他们，因为他们现在还在旷野，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区，旷野的路还要走多久？还有40年，当然现在不到40年了，可能还有38年旷野的路。那么在这个旷野里面又看见20岁以外的人都要倒在旷野，男丁都要倒在旷野，所以这个死亡就非常有关系。神特别在19章里面就把这个纯红的母牛启示出来，告诉他们要除去死亡。死亡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肉体来的。所以罗马书第8章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以色列人就是体贴肉体，他们要吃肉，想埃及的西瓜，想埃及的鱼，埃及的肉做的肉锅旁，天天吃的饱足，体贴肉体。米利暗是一个女先知，她毁谤摩西，体贴肉体，因为她没有看见神的权柄。以色列人中间的可拉党，他们是利未族的人，体贴肉体，他觉得摩西亚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以色列人个个都是圣洁的，体贴肉体。流便支派的也是体贴肉体，他是认为我流便这个支派是老大，哎，体贴肉体。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就是肉体暴露出来了，肉体暴露出来，肉体一出来，我们就看见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罗马书第8章也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就是与神为仇。那么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哪一个人不体贴肉体啊？都是体贴肉体。谁在那里拒绝肉体，肯破碎自己的肉体，我们都觉得自己对，别人都错。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今天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一定要看见我们需要对付我们的肉体，要除去死亡。那么对付肉体除去死亡，我们一定要看见有一个复活就能够吞灭死亡。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在拉撒路的末的面前，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复活在我翻译的不好，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就是复活，主耶稣就是复活，他就赐给你生命，他就是我们复活。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在复活的里面往前面去，一定要看见今天我们已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今天有一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一定要看见这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对以色列人，对哥林多人说过一句话，他就是神在你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或者请我们读读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从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你看，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的经历里头，除了被十字架舍举与他同死，我们还在看见一件事情，你必须还要与他同活。如果我们是和主耶稣同活，他的复活的大能就彰显在我们身上。你看，你这个人就不是软弱了，你是刚强了，你不体贴肉体了，你能够体贴圣灵了。所以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这是我们的经历。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认识复活的人太少了，所以大家都在软弱，大家都软弱，所以大家都体贴肉体。那么我们在读民数记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伦的那个发芽的杖，那个就是神像以色列人启示，还有复活，那个发芽的杖带来复活。所以我们看见这十七章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亚伦的杖发了芽，开了花，长了书信，就是向他们启示有一个复活的能力，能够除去死亡，那是代表复活。亚伦的杖代表复活。因此当以色列人大片的死亡，在大片的死亡里面没有拯救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甚至要除去他们的死亡，除去他们的污秽。所以这一只红母牛乃是预表基督，这个红母牛还是预表基督。我们要看看这个红母牛的特点。那么这个红母牛第三节，十九章第三节是要交给祭司以利亚撒，那么就是亚伦的儿子，要交给他。他把这个母牛要牵到营外， 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我们看见利未记五种的祭，这五种的祭除了赎罪祭，有一种的赎罪祭它有的东西是要烧在营外的。请我们读利未记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告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将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请你记得，这个赎罪祭不是到营外去宰，乃是在会幕门口宰，要在祭坛那里宰。第五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浇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石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到会幕门口翻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上的脂油和坛上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这只牛是在会幕门口宰，这只赎罪祭的牛，它有的东西就是它所有的脂油，包括盖帐的脂油、腰的脂油，还有两个腰子都要烧在祭坛上。我们曾经解释过，脂油是代表这个牛犊的丰富，腰是代表它的力量啊，人一骄傲了，这个腰就是硬起来的，对不对？好，代表他的力量，这些都要烧掉。然后我们看第十节、第十一节，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回至所，用火烧在台上。除了脂油，除了腰子，像平安祭的一样要烧在坛上以外，献给神，剩下的都要到营外，在营外把它烧掉。这是赎罪祭。这种的赎罪祭是要把他的血倒到会幕里面去赎罪，这种赎罪祭的肉是不能吃的，是不能吃的，这种赎罪祭的肉。这是在营外去烧，这是预表主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在营外就是表示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要在城外为我们受死，挂在十字架上。那请我们注意这里的话，公牛的皮、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都要把它烧掉，而且烧到营外，一个洁净的地方，用火烧在台上，这是这个赎罪祭。那么赎罪祭里面还有的不需要带到营外去烧的，啊，不需要带到营外去烧的，啊，这里就情况就不同了。那么这个牛犊就是必须把他的血带到会幕前，带到幔子那里，会幕的一面带到幔子那里，向着幔子弹血七次。 好，我想这是利未记。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请读民数记十九章。第三节，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这只牛不同，是在营外宰，不带到营内，不在会幕门口宰，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第四节，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浇这牛的血，向会幕前弹七次，他的血是要带到会幕里头去，弹了七次，血要带到向着会幕前面弹七次。弹七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是完全的数字。弹七次的意思就是让这一个血，这个母牛的这个血，成为我们完全圣洁的意思。好了好了，嗯，
他们那个接你们没有人带了。
那么这个弹七次弹在神的面前，这是代表基督的血能够使我们完全的成圣，因为是七次。同时这一个血弹在神的面前，按照希伯来书的告诉我们，基督的血所说的是更美的，比亚伯血说的更美。所以这一个在会幕面前，这个血弹血是代表基督的血为我们祷告，基督的血为我们祷告。他的血所说的比亚伯所说的更美，血要说话的啊。请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血是要说话的，这个血是在会幕之前要说话，向神祷告，向神说话。亚伯的血不过是控告该隐，主耶稣的血乃是为着赦罪，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第五节，民数记十九章第五节，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这里没有要献在祭坛上的，那是全部在营外把它焚烧了。这里就是说主耶稣全部为我们，他是全部为我们，而且只能在营外，而不是在祭坛上献给神。第六节，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香柏木，圣经里的植物都是代表人性，人性 植物，香柏木是代表一个高大的荣耀的一个人性，牛膝草是代表一个卑微的人性，因为牛膝草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长。香柏木，香柏木是在黎巴嫩那个地方才长，而且很高很直，所以代表一个荣耀的人性，这是代表嫉妒的人性。牛膝草是代表他的卑微，他降卑成为一个人，那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卑微他自己。然后朱红舍线，原文没有这个限制，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讲了，它的朱红舌线都是把细麻染成了朱红色，所以它就不是一个线，是细麻染成了朱红色。朱红这个意思是代表赎罪的意思，这是在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曾经说过，在约书亚记第二章，那两个探子为了要拯救这个妓女拿火，就要她一定要把朱红色线挂在床上，所以朱红色线是代表拯救的意思。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三样东西都要和它一起烧，那就代表这个出这个牛既是主耶稣一个荣耀的人性，又是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他是来拯救我们啊。所以朱红色是代表救赎。第七节，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经营。那么这个牛你看见碰了它以后，祭司就不洁净了。为什么？因为基督是担当我们的罪，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他担负了我们的罪，所以神怎么样就离弃他。所以主耶稣说，我的神父，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祭司要洗身才可以经营。第八节，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因为是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没有罪，他为我们成为罪，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真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所以因为他成了罪，所以我们的不洁净就到他身上去了，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所以他们都要洗身。第九节，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众会众调作出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那么调作出污秽的水，水是代表生命，水是代表生命，圣经里的水都代表生命。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生命活的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说的活水，第四章第七章说的活水，那个活字在原文都是生命，生命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灰不但能够除罪，而且也给我们生命，带来生命。在以色列人中间，第一个要把死亡把污秽要把它除掉，这个牛的灰可以除掉，和水调在一起 不但能够出去，而且要给他生命。今天在基督徒的身上，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不只要讲出罪，必须要告诉我们还要有生命，不只要看见我们的罪主赦免了我们，还必须要看见我们要到主那里去把生命活出来。基督徒要把生命活出来，那才是活水。第十节，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因为这个灰还没有调成活水，给活水调在一起，所以不洁净的。这就是预表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候，他担负了我们的罪，所以神看他是有罪的，神离弃了他。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那我们就看见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他是赐生命的灵，这个就把活水给我们了。特别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他死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兵丁，这是约翰福音十九章，拿一个刀刺他的肋旁，有一个枪刺他的肋旁，就有血与水流出来。血是赦罪的，水是给我们生命。当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啊，圣灵是把生命带给我们。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主耶稣在地上，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他就能够赐给人永生。主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主耶稣在地上，他就能够赐给我们永生。但是主耶稣死了，圣灵，今天我们的永生是圣灵给我们的。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随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受什么？受永生。所以今天是圣灵把永生给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是生命圣灵的律。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主耶稣离开我们了，今天基督的永生从哪里来？圣灵给的。主耶稣在地上，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他能够给人生命吗？可以。那有人讲，主耶稣没有复活，还没有变成那个灵啊，那怎么能够给你生命啊？那么我想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一里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主耶稣受尽的时候，神就已经把他摆在死埋葬和复活的里面。所以他从水里面一上来，他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复活里面做，因此他能够在变化山上变了，因为他在复活的里面。所以主耶稣一从水里面受浸上来，他就是在复活，所以又把他摆在复活里面，他就能够赐人永生。
生起来，
嗯，
他感受你
生的。那么我们讲主耶稣生下来，他是神的儿子，但是神那个时候还没有给他知识，还没有给他工作的知识，一定要什么时候呢给他知识呢？受浸。所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第三章，主耶稣看起来年纪越有什么三十，这个我们讲过，三十是利未人侍奉的年龄啊，三十岁既是侍奉的年龄。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三十岁到三十年侍奉的年龄。所以主耶稣应该说他是从圣灵出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到他三十岁，他一受浸，圣灵降在他身上，就是代表神在那个时候为着工作高了他。拉撒勒人耶稣现在起来侍奉神，好，神就把他一受浸，就把他摆在复活的里面。好，感谢神，这个除罪的水就为以色列人预备了。我们要看下面第十一节。摸了人死尸的就比七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 要用这出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第七天就不洁净了。凡末了人死是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人中剪出，因为出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这里告诉摩死尸，整个的十九章就是告诉我们人的死尸，他没有讲到。你看，我们再读下面十四节，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也是这样，焚进了帐篷的和一切盖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都比七天不洁净，翻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砸上盖的也是不洁净。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就要七天不洁净。你看，一个是在帐篷里死了人，一个是野外死了人。十一节就是摸了人死尸的。十七节，要为这不洁净的人那些烧成的赎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你看这个水就叫活水了。必然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浇在这水中，把水或摸了被杀的，把这水洒在帐篷上和以及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致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塞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七天就使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你看这里所说的不洁净都是人的不洁净啊，人的死亡，人的死尸。那我们记得利未记十一章里面还要告诉有动物的死尸，这里不提动物，这里就提人了。为什么要提人？那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七章。请我们读二十一节，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岂能误会人？这就叫人的死尸。所以你不要想到真的有一个人死了你去摸他一下，我看在新约里面不是这样，旧约是，但是旧约那个死尸就是代表这些东西啊，这是人里面出来的，这就是死尸。基督徒不但自己里面有死尸，别人身上也有死尸，在基督徒的身上，那个死尸你碰到那个污秽就糟糕了，就出问题了。你看罗马书第一章有没有讲背后说人的？好了，你就听听那个人啊，就论断别人了。哎呀，那个姊妹又怎么样？这个弟兄又怎么样？他就给别人说闲话了。马太福音十二章，人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这个就叫死尸。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在论断别人、说别人的时候，你最好把两个耳朵捂起来收看，要不然你再给他打两句话，你看到没有？你沾染了他的死尸了，你赶快要认罪了，那就是出污秽水了。主啊，你赦免我。他尽是在讲闲话。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就说那个寡妇，年轻的寡妇就是挨家挨户啊去串门啊，去说闲话。那就是死亡的言语。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多人死亡，就是话语里面出来的问题。你看 以色列人向神发怨言是用什么来发怨言？说话，哎呀，埃及的肉啊，埃及的大蒜啊，埃及的西瓜呀，你看埃及河里的鱼呀，嘴巴说了。米利暗毁谤摩西怎么样？又是嘴巴说话。那十个探子回来报恶信怎么样？又是嘴巴说话，到处传。现在就是在弟兄姊妹中间，有些人就喜欢传话，到处去说，这个就叫死亡，人的死亡，肉体的死亡。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除掉。所以有一个姊妹讲，她说我和这些姊妹们在一起，我一听了这句话我马上就走开了。为什么走开？她说我就躲了，因为这些东西一进来我就沾染死亡。如果你在接受他所说的这些一些东西，你看见你就落在死亡的里面。那么这里民数记十九章告诉我们的，就是人的死亡，人的骨头，人的坟墓，你看都是死的东西。七天的不洁净，那就是完全不洁净。第三天，那就是三，这个数字是属神的数字，就是神定规的，你必须要接近自己，按照神的意思接近自己。所以我们一碰见人的死亡，我们立刻回到神的面前去，不要和他一起。所以以色列人的死亡都是从话语里面出来，四处去传播，自己落在死亡里头，也把死亡带给别人。好，我想这个十九章啊，这里着重的一点就是对付从肉体出来的人的死亡，要对付这一个。这一个靠什么？靠主耶稣的血，靠出污的水。我们要随时注意在弟兄姊妹之间除去死亡。你听见这个闲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啊。有些人专门喜欢来说闲话，他就专门喜欢听闲话。所以我们如果是这种，我们赶快就要离开这一个，我们自己要求主赦免我们，我们从这里头出来，求主怜悯我们。那么除污秽的水，这里告诉我们就是除罪的。污秽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圣经里有许多的地方提到污秽，提到罪的问题。加拉太书第五章也说到罪的问题，那从肉体里面的啊，我们已经说过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那里讲的情欲和圣灵相争，原文不是情欲，原文是肉体，肉体和圣灵相争。既然我们里面都有圣灵，那是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十九章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条洁净的道路，是借着出污的水。这一个在利未记的里面没有提这个问题，这是神进一步的启示，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要对付肉体，自己要对付，还得对付别人的肉体，别人的死亡。用什么来对付？出污的水。好，我想这是关于十九章，我们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下面我们要继续读一点二十章。现在我读民数记二十章，从第一节我读一部分。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人。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正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圣属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人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人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圣所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人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是施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圣属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逼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这一段圣经是说到摩西的失败，摩西亚人的失败。好，第一节就说到正月间以色列会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我们要注意，这个正月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不是第二年的正月，应该是第三年的正月。第三年，第二年的正月，他们是在西乃山立起了帐篷，对不对？而且过逾越节。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那里，到了寻的旷野，而且到了加底斯。加底斯就是迦南地的南边了。我们知道那十二个探子，他们探了回来，就是回到加底斯来和摩西汇报。那请我们读民数记14章。或者我们先读民数记13章第25节。民数记13章25节，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人。你看到没有？到了加底斯，那么今天我们这里又说到旷底斯、加底斯，这里说到寻的旷野，巴兰旷野和寻的旷野是连在一起的，和寻的旷野连在一起的。现在米利暗就死在那里，这里记载米利暗死了。我们知道米利暗这一个人是摩西的姐姐，他因为毁谤了摩西得个麻风病，他看不起他的弟弟，他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啊，神跟你说话，谁也不是要跟我说话吗？他没有看见神在用摩西，所以最后你看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死了。那么我们就看见米利暗这一生到这里就结束了，迦南地没有进去，没有进去。那么我们从第二节我们要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要出现一个以色列人又没有水喝，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就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你看见这里就是肉体出来了，肉体出来了。那么第六节我们就看见摩西和亚伦是俯伏在耶和华面前，他们没有为自己辩护，神的荣光就显现了。